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拉完马杜罗针对中共，美军在印太提升投射作战能力。美中联合国交锋，美国指拉马杜罗是执法而不是入侵，中国和俄罗斯就嗌放人。日本今年内再修订安保战略，中共突然宣布对日本出口管制。川普再提美国需要格陵兰，丹麦总理表态。中国裔日本参议员石平访问台湾，公开宣示台湾是独立国家。1月6号晚，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官方面书的粉丝专页公开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 F-16C 战准和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多用途隐形战斗机 F-35A 闪电2的演习训练相。贴文指出，美国太平洋空军的 F-16C 和 F-35A 战机配搭空中加油支援力量，由加首立空军基地出动，加强敏捷作战部署能力，提升同盟友伙伴在整个印太地区投射作战的能力。在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没几耐，美国印太司令部就特别贴出美国空军最核心的主力战机由日本加首立基地升空演习的画面，威吓意味十足。美国特种兵山琴马杜罗和他妻子，而委内瑞拉购买的中国和俄罗斯号称强大无比的防空预警系统就形同虚设，凸显美国军方和情报系统的压倒性能力，尤其令中国、俄罗斯和北韩这些独裁政体胆丧。近年来，中共在台海、南海和东海的军事活动频繁，美国正在加强和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和印太地区盟友的军事整合。而美国印太司令部这篇贴文提到的加首立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关键的空军前线基地，距离台湾东海和南海都非常近，也都是中共高度关注的目标之一。美军公开这组相片，很可能是对特定对象，例如中国，释放信号，展示美国仍然在第一岛链前线运作，同时也都是增加台湾、日本和菲律宾这些盟友的信心。另外1月5号，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川普在打击委内瑞拉的同时亦都重伤了北京。中共拉丁美洲事务特使邱小琪1月2号下午和马杜罗进行了会晤，马杜罗随后在他的 IG 账号称赞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友谊，在美国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底下，经得起考验，风雨无阻。只不过只是在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被美军带走。文章表示，美国这次行动对北京来讲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中共之前一直将委内瑞拉政权视为是对抗美国的政治盟友，同时亦都是值得合作的经济伙伴。中共曾经是马杜罗政府的救命稻草，中国购买了大部分委内瑞拉的出口原油。2025年这么多个月，中国购买的委内瑞拉出口原油占比在 55% 至 90% 之间。直至到美国针对马杜罗的行动发生之前，中国购买委内瑞拉原油的大约三分之二被运往中国沿海的炼油厂，尤其是山东一带的所谓茶壶炼油厂。这些规模较小、有官呈现圆形的炼油厂做了缓冲屏障，令到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避免了因为以美元结算而受到美国制裁。剩余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就是为了偿还加拉加斯对北京的债务。川普执政下的美国军事行动，无论是美军轰炸机横跨半个地球打击伊朗，亦或是半年之后对马杜罗夫妇的斩首式行动，都无疑展现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对自我吹嘘为挑战者的中共来讲，亦都颇具羞辱意味。《华尔街日报》披露，2025年11月，美军在斯里兰卡附近海域 拦截了一艘由中国驶往伊朗的船只，同时扣查了可能用于重建伊朗导弹库的物资，而伊朗和中共亦都是几乎无能为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马杜罗第一日在纽约出庭应讯之前的一个钟头召开紧急会议，就美国的突袭行动展开讨论。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说，美国的行动并非是战争，而是针对一个有控罪在身的不合法领导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同时引述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自卫权利，支持美国的行动，说有关证据会在法庭审理过程公诸于世。会议最终没有就事件达成共识或者行动。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表孙磊说，中共对事件坚决反对，指责美国将本身强权凌驾于多边主义之上，将军事行动凌驾于外交努力之上，严重威胁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乃至国际和平和安全。在会上，俄罗斯和哥伦比亚亦都声称谴责美国。中共和俄罗斯代表的言辞就最为激烈。中共代表孙磊仲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国际警察，可以自称为国际法官，军事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三年前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他的驻联合国大使列班基亚直指美国的行动是武装侵略，违反所有国际法规则，予以强烈谴责。中俄代表在强烈谴责之余，更明确要求华盛顿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而在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就用了大约10分钟时间完整讲明美方立场。美方重申，马杜罗协助非法毒品大量进入美国，亦都逐渐流入欧洲，同时马杜罗是非法政权而不是国家元首。他指出，我们并非是占领一个国家，那是一场目的是执行已经存在几十年合法起诉书的执法行动。马杜罗不单只是被起诉的毒贩，更加是非法的所谓总统，他是逃避美国司法制裁的罪犯。而且川普总统给了外交机会，他多次给马杜罗台阶。华尔兹仲强调，你不能够继续被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储备掌握在美国的敌对势力非法领导人的控制之下。他仲进一步披露了马杜罗犯罪集团的危害性，指出马杜罗领导的阳光集团每年向美国输送几百吨可卡因，对美国民众生命构成致命威胁。他仲引用了1989年美军在巴拿马拘捕毒枭领导人诺列加的先例，强调面对威胁民众安全的跨国犯罪首脑，执法并无国界。华尔兹说，如果联合国和他的机构将合法性赋予一个不合法的毒枭恐怖分子，同埋俾佢同民选总统、国家元首相同的待遇，咁呢一个究竟系乜嘢机构？你唔能够将委内瑞拉变成伊朗真主党、黑帮、古巴情报人员以及其他控制呢一个国家嘅恶意行动者嘅基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嘅声明只系重申，对美国呢一个月三号嘅军事行动冇尊重国际法表示深切关注，又担心委内瑞拉的局面会更加不稳，而美国的严峻行动可能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立下先例。他呼吁委内瑞拉各行动者通过包容而民主的对话去商讨，联合国乐意为事件得到和平发展提供支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站在马杜罗的一边，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就站在美国的一边。有大陆网友发帖说，先是尼泊尔政变，现在是委内瑞拉改朝换代，中国的同党一个接着一个被收拾，看来中共也都就快要冧了。中国民众贾先生说，马杜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国民众欢欣鼓舞，那就是人心所向。 因为独裁专制受害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好像这种专制要逐渐消失，对人类来讲那是最大的一种爱护。因为我们见到这一幕，令我们更加感觉到一切都有可能。大陆民众江先生表示，看到一个独裁政权倒下，内心非常激动。川普就是想做这个世界领袖、世界警察，我们坚决支持，因为他反对和打击的全部都是独裁暴政，一些恐怖主义国家的独裁者。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9%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1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讲到安全保障政策，他指出上一次2022年政府修订了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的整备计划，和上一次相比，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市早苗列举在印太地区中共和北韩的军事力量持续增强，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各国亦都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经验中开始加速应付无人机这些新型战争形态以及长期冲突的准备。他强调安全保障环境正在加速变化，为了以坚定的决心守护日本的独立和和平以及国民的生命和生活，政府将会以在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为目标，持续推动相关检讨。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今年将会推动修订安全保障三份文件，中共外交部1月6号说，这反映出日本加速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已经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以及安宁构成威胁，扬言军方绝对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共商务部1月6号星期二突然发出2026年第一号公告，宣布立即禁止所有军民两用物品出口到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或者任何可能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最终用途。商务部公告强调，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如果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品转移给日本，将会被追责。中共官方对两用物品的定义相当广泛，涵盖同时具备民用和军事用途，同时可能用于研发、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备、技术和服务，包括资料和技术文件档案。 虽然公告并没有列出具体清单，但是海外媒体就分析说，无人机、导航设备这些中国输出日本的技术产品都可能列入限制。如果稀土被纳入管制，后果将会相当严重。日本2024年有超过七成的稀土是依赖中国，是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物资来源。而事件发生在中日因为台海局势高度紧张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共商务部直接点名日本领导人近期涉及台湾言论性质恶劣，出口管制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履行防扩散义务。近期中日军事摩擦频繁，去年12月日本指控中共歼15战机在冲绳附近国际空域多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方的 F-15 战机，批评该行为是危险而且不可接受。上星期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声称是对台独以及撑台湾的外部势力警告。1月5号星期一，习近平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再度提到两国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被视为是向东京施压的另一次信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山琴马杜罗之后，川普政府的下一步动向引发全球紧张。川普1月4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突然表示，美国真是很需要格陵兰，令外界担心是不是会出现第二个委内瑞拉行动。面对舆论震荡，格陵兰总理尼尔森1月5号火速召开国际记者会安抚民心。他强调格陵兰正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但是不认为美国会突然接管。他说，不能够将格陵兰与委内瑞拉相比，我们是民主国家。尼尔森表示，居民无需恐慌，美国没有立即动武的迹象。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需要格陵兰来加强防御，因为这座岛屿被俄罗斯和中国船舰包围。他说会在几个星期之后再谈这个议题。而丹麦方面就反应强烈，总理弗雷德里克森警告丹麦王国不会同意美国吞并格陵兰，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任何北约成员，那将会导致北约联盟瓦解。他强调格陵兰已经多次表明不愿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格陵兰属于丹麦，人口大约57,000人，地理位置是横跨北美和欧洲，是美国弹道飞弹系统的重要部署地点，也都蕴藏着大量矿产，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美国近年积极寻求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依赖，更加令格陵兰的重要性提升。川普上个月已经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南德里作为格陵兰事务特使，同时公开支持该岛纳入美国版图，咁亦都被视为系美方可能采取下一步行动嘅信号。而德国同欧盟领袖星期一都表态支持丹麦，强调格陵兰嘅未来应该由佢嘅人民决定。1月6号上昼，第一位受到中共制裁嘅日本参议员石平喺抵达台湾松山机场，一落机就激动高叫。当他踏上台湾国土那阵，就已经证实台湾和中国属于不同的国家。石平是日本维新会参议员。他指出，因为中国大陆对他进行制裁，不准许他进入中国国境。这样我今日顺利进入台湾的国境，进入中华民国的国境，充分讲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石平说，台湾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中国没有一点关系，就是告诉全世界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日下午被问到这件事，就怒气冲冲话：宵小狂言，不值一评。石平曾经在去年12月31号在社交平台 X 表示，他计划2026年初访问台湾，同时强调被中国禁止入境的我能够进入台湾，足以证明台湾是一个与中国无关的独立国家。出生在中国的石平在北大哲学系毕业，1988年留学日本，其后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学运，决定留在日本。2007年取得日本国籍。去年7月，石平以日本维新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参议员。去年9月，中国大陆宣布禁止他入境，同时冻结他在中国的资产，理由是他长期在台湾钓鱼岛这些问题上散播荒谬言论。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